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在家旅行，我是宝琳，
我是Ming，
我是韦先生。
那在家旅行呢是什么样的节目呢？旅行对我们而言，就是离开自己的生活，去探索别人的日常，用不同的角度来反思自己习以为常的事情。节目内容主要分享不同文化差异、零废弃的练习、vegan 饮食以及自我成长的人生体验。让我们一起用探索的心来展开每天平凡的生活吧。
Yeah， 那这次这个节目呢的前一天就是5月1号，是什么呢？嗯、
对，就是我放假的时候，
国际劳动节。
我都没有放假，
不，那这是劳动节，是否劳工的老板没有假。
好
anyway 劳动节的原因，所以我们决定今天我们要讨论就是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职场文化有什么区别。
对，
没错，区别很大。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讨论，为什么有些人有资格放假，有些人看我不行。对，特别是在台湾，我觉得是比较特别的情况，因为在波兰，这个是波兰的最大的，大家最期待的一个连假。
OK， 连老板都放假。
对
，OK，
而且都是大家去旅行，去做那个烤肉什么什么什么。Oh. 因为我们5月1号是就是 Labor Day， 然后5月3号是宪法。
啊、就是宪法执行日什么之类的，所以你们有一个啊，其实台湾以前也有行宪纪念日，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放假了，
所以还有2号我们就不需要补假，所以变成我们已经有5天、
2号，
对，5天的假、哦 okay、然后人家还请2天，
5天
已经5天，然后平常人家会星期一星期二也是请假，就变成9天
去点假。
哇，然后大家都觉得很 OK 嘛，
但是旅行业跟餐厅什么的那些人还是要上班的。
对啊
对啊对 啊，
对啊，商店还是要开啊，所以商梦商行还是要开啊。
商店也有哦，看你要不要赚到钱，就是趁这个机会。
我是说波兰不是台湾，是不是？我已经在台湾快10年了、
哦、
所以你是台湾人的
拼命工作。
所以你习惯了加班。
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一下。因为劳动节最主要是因为1889年、就是在美国有一些抗议，对不对？那时候就是劳动法没有很好，然后人家也没办法。怎么了？
你有做功课哦。
Yeah！ 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那个连假，所以我准备
很注重。
对，
还是你本来就知道这些？
其实没有
哦、
oh, okay. 我做功课。然后就是在美国有抗议，那时候还没有那个劳动法没有很说得很清楚，然后薪资很少，也要加班、然后那个工作时间很长，
非常长。
那时候他们是就是去抗议，然后说我们一定要有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就不能超过，
对，不能超过就要、定好了。
对，
然后就是有从那时候开始，然后在波兰是因为波兰那时候还不存在，我们从1950才开始。
OK 啊，因为你们那个时候是
反正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的政府也是会想要就是支持劳动，
对
劳动的部分，所以那时候这个假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可以吗？满意吗？
现在呢？现在的波兰呢？是也是8个小时吗？
没错，8个小时。然后我觉得，因为一般来说，波兰也是欧盟的一部分，其中一个国家。那欧盟的劳动法非常非常清楚，然后很严格。
但是好像每个国家还是会有些区别吧？但是我知道德国也是，就是8个小时，然后你最多一天可以工作，法律上10个小时，不能超过10个小时。
如果超过
但是前提是一个礼拜内也不能超过48这样子，所以你不能5天10个小时就不行，已经不行了。
没错，而且我那时候你之前是在德国工作多久？
总共加起来可能一年吧，就都是实习。对，
我这里是2年多。然后主要是在波兰，我就觉得一个蛮有趣的部分，就是我的主管他要算每个15分钟，我加班的15分钟，是因为如果我今天加班15分钟，明天加班15分钟，然后每天加班15分钟，星期五我要1个小时前离开，要不然他要付给我钱。
哦，
加班费、哦、啊，加班费是150%，所以他们也不想要付这个钱。
哦 ，OK，OK，OK。
但是这个是法律，但是实际上我不知道都会遵守这些规定吗？还是不一定？应该要看公司。
我觉得要看公司。但是应该老板也有比较担心，因为我爸爸 他自己开公司，他有时候也会抱怨说、嗯、啊，现在年轻人好像都是
懒惰，不想工作，
就是拿出来那个劳动法，就是一直跟他吵架，哦、要请假什么什么。但是有时候爸爸也没办法，这是他的工作，
对，
所以累不累，就是还是要去上班。
那台湾呢？台湾的职场文化呢的特色是什么？
对，我觉得呢，我们先来听听我们到街上采访人是怎么样分享，然后我们再来一起。
然后你再分享，你再看看，
我再来抱怨。
没有同意，
没有。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Okay.
好，
在台湾工作，三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是非常的自由，并不会有太大的限制。
任劳任怨吧。
在台湾工作会需要做很多事情，
应该算是蛮有人情味的，
就是要听前辈的话，一定要听他
们。如果你是菜鸟，进去一定会有前辈，嗯，所以那个会有一种压力。
台湾人很努力，
在某些时候可以学到的东西很多，
老板对员工蛮好的啦。像如果不是公务员的话，可能一般企业好像是责任制比较多，是要把事情做完才能下班这样子。
通常都不同工同酬，就是都是以年资看，不会以你的绩效去看待你的薪水。哇，
我好同意最后一点哦。等一下、哦，我们刚刚这是针对第一题，我们第一题的采访的题目是什么？
台湾职场文化的
特色吗？
对，
哎、欸，我觉得最后一题我一定要 echo 一下。对啊、嗯，我其实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是在台湾，我觉得最不公平的地方。大家就是比如说升迁、年资，都是会先看这个人的年纪、嗯，然后还有这个人在公司
多
久。
对。
但是我不知道国外没有这样吗？没有吗？
没有。
真的
某方面应该也当然了、
啊，
因为跟着你的经验、
啊，
当然你
会跟着
你的表现，应该理论上也会比较好嘛。但是不一定，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你
的能力好了，
对，
但其实就面试的时候，你就要谈你的薪资。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你进入职场的时候的一个机会，你可以去讨论你的薪资。可是接下来，我真的觉得。这好，可能这是我非常非常个人的感觉。就我觉得台湾给年轻人的机会没有很多，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因为年轻人可能就是比较没有经验，所以年纪比较大的人可能就比较有经验，嗯，或者是他在这个公司比较久了。
我觉得在台湾
以人情味来讲，
比较明显的就是那个上下的这个 hierarchy 这个等级，
对，
你从上面往再到下面，然后很难从下面快速的往上。
对，
即使你非常厉害，
对
对,
对，
还是会很重视。哎、欸，不行了，你在公司才一两年了，怎么可能可以马上到这边？
而且我觉得我们之前好像已经有提到，就是我觉得最有趣的部分是在波兰，我们是说这是减岗的情况，你每三年、五年都要换工作。Uh-huh.但是你这里、
嗯、哦，是这样子吗？就是就个人的生涯的规划吗？
假设比方说我现在我妹妹也是在德国、嗯、然后她已经是可能她觉得她在现在的那个部门已经学会了她要学会的东西、嗯、如果她要发展她可能会换公司、嗯、或是
换部门、
嗯嗯、然后老板因为想要她已经付很多钱培养他，所以老板现在、嗯、
他也希望他会留下来，
可以留下来在别的部门，然后也可以给他比较好的薪资，他才有办法表现，然后才有办法继续努力、嗯、但是在台湾我觉得很奇怪的部分是，人家有时候20年30年才同样的公司，我不是说这是好或是不好，只是我就觉得有时候如果你一直习惯这个环境，你也没办法给自己。
对，但是主要的问题不就是因为在台湾，你知道你换公司你就会掉到比较下面的一个地位，然后你就要重新开始往上爬、嗯、
对，然后再来是那个假日，
然后那个年假也是不是从比较少，
年假就从7天开始，
你已经在公司20年，你知道哦，每一年我现在有20天了， 辛苦的累积20天，
对，
然后我换公司可能要调到5天或者是10天之类的。
我们台湾年假有到20天吗？我不知道，可能有吧。
我们不知道。
我自己在就是上一间公司7年，我就14天。
哦，没有，我现在都15天，可是我15天已经连续就是几年了，就是你好像不知道超过几年，你就是15天，然后但我就一直卡在15天这样，所以我之前比你多一天。
那可能是15天，然后我记错了，差不多、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不公平，因为如果你一直担心啊、哦，可能我换公司，可能不知道这家公司会怎么样，但是我薪资可能不一定会更好，然后我的在公司的
地位
可
能有新人菜鸟来帮我端水，没有，
还有没有那个休息的时间？那问题是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人家可能不想要做。
但的确，这个蛮有趣的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人资的朋友，其实有跟我分享过说，他们在就是看一个新应聘的人的时候，他们其实会稍微参考一下他们之前的年资。那其实我之前有听过，就是年资比较久的，他们比较喜欢，因为比较稳定。但是我这个朋友他是跟我说，如果这个人他的上一个工作跟职位是连续5年都没有变过的，那他通常可能也会有点不太想要，因为他会觉得这个人已经僵固了，就是他的整个思想是在，就是这5年都没有变嘛，所以他就是有可能会定在那边，就是没有去想其他事情。
但是如果一直跳每2-3年也不好，因为不稳定。
对，
所以不管怎么做都就看你
都有问题，
你是怎么分析这个状况？
对啊，
呀、yeah, ，没错没错，
因为好像不是所有的部分我们放在影片里面，但是我一开始第一个问题我就觉得有时候人家好像有点怕得罪老板，
我可以说什么？
我是有点想讲，但是同时我有点不想讲，因为有点担心。
而且这个就也代表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台湾的这个职场文化的一个部分，就是你就不能在老板的面前对顶嘴，就是说，哎、欸，这样其实不好意思，老板，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因为怎样。
特别是如果是你是年轻人，或是比方说我之前的行业都是比较偏男性的男人
的工作职场，
是
没
错。你说在波兰还是在台湾？
波兰、台湾都有。
OK OK。
然后我就觉得在台湾有时候女性，如果比方说年轻女生给男性的老主管说我不认同，或是我觉得不是这样，那你就之后就是有点。一直被定了。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这个东西是有点微妙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我可能前2年我有开车载我的老板，然后那一天呢，因为我的老板其实他人很好，但是他是一个就是年纪比较大的男性，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夸奖说，他说
等一下哇，你要小心啊，
对啊，
万一他不小心搜寻到 YouTube 的这个影片，
没关系。年纪大了没有在看 YouTube，
我跟你说才会看。
好啦，没有，但是我要说一下，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他想夸奖我，他说，哇，我不知道女生也会这，就是也会开车，
也会开车，
对，然后就说也会开车开得这么好，然后我就，你知道当下我就觉得说，其实我觉得他想要称赞我，可是
好，对，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你知道我有看过很多男生很不会开车吗？就是这真的是，
但是你开得很凶啊！我不会说你开得很好，我觉得很危险。
没有，我跟你说，在老板的时候
比较像男生，
我有很稳，不是，我有很稳的开、哦，然后他就是觉得很稳的开在高速公路上面，他觉得就是我觉得可能以大男人主义吧。他们就会觉得说，可能他们的原本的预期是
没有这个技巧的，
对
女生没有办法控制。
但是现在问题是，这个是职场的问题，或者 是一般来说的，
对。但是这个也会职场文化也会被当地的这方面的一些
对。可是我觉得这会让我不禁的去担心一件事情：他会不会因为就是潜意识里面觉得女性因为能力比较不好，所以当有机会的时候，他不会给我们。或者是有机会升迁的时候也不会给我们，就是我意思说这有可能在男生的主管里面他不会去意识到说他可能会这么想、可是这个是他潜意识他就已经觉得说
一定有啊、哦、一定有啊，
对，所以我就会
相反的翻过来应该也有啦，
你说女生觉得男生没有能力做好会计的工作，
就比如说比较没有办法 沟通或者是
啊、哦，对，男生真的是不太会沟通，这个我同意。
比较有感情的，就是那种沟通的哦，温柔的温柔的沟通方式，但是也不对啊，因为 我很会。
好，下一个问题。
Okay,
好，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要知道命。等一下，你也可以分享你最喜欢跟最讨厌的在台湾职场文化的哪些部分。
好。
最喜欢的话有什么啊？
最喜欢是台湾的人情味，还有台湾人的努力，大家一起共同团结。
其实大家的感情算是蛮好的，就同事之间跟老板，
因为我是都是在那种小老板只有一个那一种自己开的店工作。如果你遇到很好的老板，你就会觉得非常幸运，因为好的老板他会给你奖金，然后带你出去玩、出国，就是请你们吃饭，那个福利很好。
因为我们是公务人员，所以比较稳定
的。我不喜欢的地方是，可能会有一些惯老板，那可能会去压榨员工。
是老板吗？
我不是老板，我是老师。
哦，压力跟工作时间、
薪水太少，做的事情太多了。
最不喜欢应该是工时比较长。
有时候如果老板他心情不好，他可能说他现在时间想加班，你就可能必须马上就要加班。对，没有，就有时候比较没有原则。
所以好的是人情味，
对啊，对啊，
感情我也这个我有认同。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就跟同事就是一起合作，一起就是每天工作，其实蛮愉快的。
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不管哪个国家应该都差不多吧？
不一定，因为我就觉得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工作就是我的工作。
对，我觉得德国人就是这样子，比较清楚的会分。
你刚刚跟几个
我们是工作关系，我们是工作同事、伙伴，当然也有可能会变成朋友，但是这个要很长时间。
可能会在公司里面可能有一两位你是他们的真正的朋友，
对，
但是其他的就是我们还是要用保持一个距离感，
专业的距离。
对
哦，但是我觉得现在台湾也有越来越这样的趋势。
是吗？
对啊。
因为我就觉得最恐怖就是要跟老板一起，假设你很讨厌这个人，你还要跟他去日本玩。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每天睡不着，然后就是在那边就
你就跟老板还是跟同事，然后同事就去旅游，一起去旅游这样子吗？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会制造更多问题。
也还好，因为啊，我确实有这样的经验过，但是其实就是出去玩以后，你就会分几派，然后就分开了，所以你就比较不会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玩。
也是、
哦、好像有一位是刚好是老班、然后我非常非常认同他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可以是好处或坏处，就要看你的角度。在台湾因为工作很杂，所以你很累，但是同事你也有机会学习很多东西。
这个我不知道，但感觉他的答案这个是如果是环保的话会说漂绿，因为当然啦、但是如果你可以早一点下班，我也可以回家然后学到我个人更感兴趣的一些东西。
没有，应该不是假扮 的部分，就是比方说假设我是之前在公司是业务、单纯是也要做 sales，
对，
但是我其实我也要学习一些行销，也要学习怎么做影片，也要做学习怎么做一些漂亮的报告，要学习很多很多、
当然，但是我的意思说这个不是专属于台湾啊，这个哪一个国家应该都是吧。因为
不一定，因为比方说我之前在波兰，我们有很清楚的一个 SOP， 当然他们会让我们上课，因为我们一定公司一定要提供很多课程、很多就是我们可以发展的一些内容。但是你工作上你早上八点到比方说十二点你做什么，一点到四点你做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很清楚。
但是应该要看就是工作
是
哪一种工作吧。
工作
当然
是
不是在工厂
是
或者是你是包装，然后你 就八个小时就做同样的事情，当然你不会学到。
对，我觉得这个当然跟行业别跟职位也会有很就是很大的关系。
你自己身为一个台湾人呢，
但你在讲哪一个部分，就是学习到的东西吗？
一般来说对你来说一个好处。
突然当机，对，我觉得好，我
5 minutes later.
没有，我觉得刚刚说的这些东西我很认同啊，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只有专属在台湾，因为比如说我有海外的同仁，我也有跟他们感情很好的、啊、然后就是应该是说因为工作的，应
该是因为你们公司很棒。没有说是哪一家、啊、
好、欸、但是我觉得首先我的确也有渐渐的就有点像你刚刚说德国这样，但是我真的觉得台湾有越来越这样的趋势，就是说我可能会渐渐的意识到说同事不是我的朋友，可是的确这个我以前没有办法意识到，我就会觉得啊，大家都是 family 嘛，然后就是要上班的时候就大家会一起照顾，所以我们可能会知道哦，他现在感情状况是怎么样子，然后如果失恋了、嗯、我们还会一起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陪他然后吃饭喝酒啊，然后通宵唱歌，就是为了要疏解他这个个人的因素、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情味的部分。
但是我跟你说也许这是我的经验而已、哦、但是因为这部分那个人情味很好，我也是觉得有感觉有被照顾好，
对对对，
但是同事因为大家都是一个 family，
对，
好像有很多八卦，然后有很多八卦的时候、啊、你其实工作上你要做工作，你真的要工作的时候，大家都是一直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最后哦糟糕，我们没有完成我的工作，我还要加班，然后你像工作真的认真的时候，大家在旁边一直讲八卦，谁赚多少钱，谁有男朋友，谁怀孕了，谁有小三，然后就有很多很多我觉得真的是不需要讲的话。
我不认同，所以我觉得
不冷人不会吗？
我觉得不会。
八卦的部分吗？都没有吗？
没有，我们用类似15分钟我们的
八卦时间，
算是因为我们是
15分钟，
你好像每天就有15分钟，你可以去喝咖啡，然后哪时候跟
喝咖啡聊是非，
对，然后哪时候你有15分钟，你可以跟人家讲八卦 ，OK， 没问题。但是15分钟你可以讲到多少八卦？其实没有很多，因为你还是要准备咖啡，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都还好。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跟就是公司忙不忙跟就是你到底做什么工作会有关，因为譬如说我觉得像我觉得我自己在我们公司真的是连一分钟讲八卦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当然也会塑造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没有人情味，因为我其实都不知道我同事在忙什么东西，他们家发生什么事情，他家有几个小孩或者是什么干嘛的，我都已经越来越不知道了。
很好啊，这不重要啊。是吗？这个要知道
吗？但是好，但是我觉得我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难过，就是我会觉得好像跟这个职场有点
失去
这个联系这样子、嗯、对，因为我也可以，因为当你在很专心工作的时候，你偶尔还是会被别人吵到，然后你被别人吵到的时候，你就会稍微听一下别人在讲什么，然后你有发现他在讲八卦，然后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没有时间讲八卦，你就在旁边这边就是吵，所以我觉得即使在同一个工作、嗯、你也是会听到别人，有些人有时间，那他们的这个人情味可能就比较紧密，但所以可能跟个人选择也是有关系的、
哦、还有一些好处吗？
好处
没有的话我们来有坏处。
差不多。
好，我以前
还有听到就是时间啊，时间的问题，还有就是大家都觉得加班是常态的。
嗯，
对
对，但是我觉得加班常态这件事情其实有稍微就是也有渐渐变好了，因为其实我们同事其实有蛮多人真的就是准时下班的，
那很好啊，
就是，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觉得是好的，
很多人会觉得哦，没办法，老板说今天这件事情一定要完成，没办法要加班，如果要加班 OK， 当然 OK 啊，但是你要加班那你就要一定要有加班费，我不是说加班 不 OK， OK 啊，
对对对，
但第一要在法律的这个框架内是允许的，然后第二就要有加班费，或者是你就可以补假，但是很多好像听说也有不少公司就已经习惯了，就哦，可能你要加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个而且因为每一个你都要申请哦，而且理论上你要事先申请哦，我下礼拜要加班，但是我临时要加班怎么办呢？啊，没办法，就是一定要做，那就做了，然后免费给公司这个时间，我觉得不对啊。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更多，我觉得这个撇除是在公司给员工的压力之外，我觉得自己跟就是整个环境给这件事情压力也有啊，譬如说我觉得像 我自己也是啊，我觉得我大部分都是因为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完，所以我就会选择加班。
我现在不要讨论你个人的这个状况，因为当然要看，可能如果一个，我不是说你，如果某一个人在某一家公司，可能他的工作态度没有很好，然后他拖泥带水，然后他就没有效率，然后因为这个而造成要加班，那当然是他自己的问题。
对对对，
对也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公司或老板本来给你一个八个小时内是不可能可以完
成的
事情，
对，
那不合理啊，就这么简单，就这个很难判断，有时候很难判断到底问题在于哪里。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职场文化上面的人情制度，就是比如说你明明知道这个人他没有办法在八个小时内完成八个小时内的工作，照理说他就不符合在这个职位上面的就是需求，那你要嘛你是老板你就帮他换工，就是换到一个比较适合他的职位跟薪酬的一个 position， 或者是你就是把他 fire 掉。可是我觉得在台湾就是比较到大家都是讲人情味，然后就是就没有再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上面是老板或者是人资的失职。
但是比方说我之前的公司，我刚才提到我最讨厌就是有真的有很多八卦，然后人家就是上班的时候就讲这些话，
这个真的就是工作量不够啦。如果工作量
没有时间到了我就要离开，然后就是我同事哦你要离开啊，我们今天也要加班，我心里 的话就是因为我把这个八个小时内我就有努力工作，我没有跟你们讲八卦，我假装我没有才听，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有可能
也要，但是你没有直接跟他们说吗？
没有，就是如果最后如果 有些人会说啊，我们今天可能要加班到不知道多久，我就觉得那就 我的工作我已经完成，就这样。因为我也是觉得也要看效率，因为我们都如果你工作八个小时之后第九个第十个小时，有时候甚至有些同事是十二个是四个小时在公司，你觉得第十四个小时他真的有效率吗？我觉得不行。
对真的，
所以 我自己觉得要先下班回家休息，然后准时上班，然后不要讲八卦，工作努力工作就下班，就这样。
好，那这里我补充一下，因为我们不是说台湾人就要就是一直要加班然后工作时间嘛，
对，
然后我有找到就是在线上的一些数据统计。宝玲，你觉得波兰人很努力吗？
我觉得要看公司然后要看人，
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大致上
如果以文化国家来单位，
应该是国家单位就是不太会吧。我觉得如果是在你要去举办一些资料在政府里面，
其实我问
这部分不行，
公务就在台湾是一样的。
我觉得台湾我们很认真努力的
工作，很棒，其实也跟努力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也是跟法律跟这个国家是发达中还是已经是已开发国家有关系，跟各种的一些生活跟社会的一些条件。那重点是我有找到比较很多国家的工作时间，就是一年有多少小时的工作。这个是 OECD 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的组织2022年的统计，然后发达国家中最多是韩国，根据他们的数据，但是他是第五还是第六名，最多是哥伦比亚跟墨西哥。2200多
一年2200多，所以换算
不重要，我们要比较国家。好，现在波兰其实也在蛮前面的，对，1800。
因为你如果你比起来跟其他的西方国家，你西方你对你了解的意思吗？
什么意思？
就是我因为你们的什么
福利
很好，然后什么？
所以 OK， 你现在知道波兰是1800个小时，那你觉得德国有多少？
1600，
1300，
你
而且是最后一名，
最后一名就工作时数，全世界统计起来，德国是工作时数最少的。
而且大部分都是这样。
等一下，魏先生， 为什么我们不搬回去德国工作？
对，看到这个我就觉得
我每次跟我妹妹聊天，因为大家在德国上班，我就想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找工作？对啊，
每一年波兰跟德国就差50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有点无法，就是
但是一个礼拜是
我真的
40个小时，
我真的觉得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态度就是效率。然后可能
没有人情味，
对，所以你可能是5个小时，你完成我们波兰人8个小时的工作。
哦，是这样子吗？谢谢你。
没有，因为我们还是有15分钟要去咖啡，还有时候人家会两次去喝咖啡什么。
这个 OK 啊。其实，
对于宝仪来讲，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完成，是跟大家说八卦的时间有关？
我觉得，
但我真的觉得在台湾，我个人觉得是跟老板不断交办无止境的工作，跟就是老板们会转换无止境的，就是方向跟 idea 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在波兰，老板会今天跟你说：“哎，好，我们今天全力冲刺这样。”然后明天就是 OK， 我们除了昨天之外再加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在下一个礼拜就是哦，上礼拜虽然也不错，但是我们再尝试另外一个方向看看。然后就每一个人就是。都过载啊，
不能说什么，因为我是这种老板。
等下来访问一下你的员工。
好 ，Anyway， 然后台湾就是另外一个来源，就是另外一个 source，、
哦、对
，Our World and Data 数据，台湾的时数是1990，所以比
波兰
高一些，对对，反正但是
我觉得这个是人家打卡的
合法的时数，
而且没有算过所谓的责任制的工作。就是你这人是可能是你在工作8个小时，但是事实上你还在加班，是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嗯，啊，这个人家没有算进。
你是说在台湾吗？
我觉得
OK， 所以你觉得台湾的时数应该要远超过波兰很多？
对，这个，所以这些数据当然也要小心，因为可能实际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计算的方法学可能会有点不一样，这样。
就是对每一个国家可能的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再说这个台湾的这个数字有包含没有被记录的加班吗？应该也没有，我想。但是其他国家可能也是，所以
因为比方说，我之前工作8个小时，但是假设有客人来，你还要跟他出去吃饭，出去吃饭的这2-3个小时不会算在你的工作时间。
你说在波兰吗？
在台湾，因为这个是你的责任的部分。
对对，
你要就类似嘛，所以我们也不知道那个他们怎么算。
对，而且我之前有听过，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们的老板还会觉得说，我带你出来吃饭是给你机会去见识世面，所以你怎么可能跟我要加班费？就是我有没有请你吃晚餐，然后带你看一些不同的人，聊一些更。你知道在工作职场上面，
这个就要看个人的
看法
吧，而且要看这个是偶尔，可能每3个月、每半年 OK 的，如果是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
就
发生
就
不行，对
对
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很明显，以开发国家都是在最低，就是工时的这个数字。
你要说我们是落后国家吗？
没有，不是不是啊。
波兰跟台湾现在抗议，
开发中，开发中。
台湾对啊，台湾是以开发不是开发中国家，波兰是开发中吧？
可能开发中跟已开发的，
台湾是开发中吗？
对啊，
这个也要看定义，不重要。
对啊，
好，反正下面都是德国、丹麦啊、荷兰啊、法国在那边，但是美国还是跟波兰差不多1000吧嘛。哦，美国人也喜欢工作。
哦，对对对，美国人的就是工作职场文化也真的是蛮夸张的。对，
我还可以提到一个最后一个，我觉得虽然我有一个文化冲突的不喜欢台湾。
好好，快点
快点，就是因为从女性的角度，我两次去面试，去面试很多次，但是只有在台湾有两份工作，然后在每一个面试的时候，人家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要生小孩。
哦，会问到一些私人的，
我觉得
未来的一些，
对，或是你不要说你跟老公结婚多久，你们现在打算
性生活如何？
也不会到，也不会到那边，但是会闻到。我觉得
这个是那个已经是性骚扰了、
哦。对，但是我的意思是，我又被问到这些问题，我觉得很不舒服。因为第一个是我自己的决定，然后第二个，如果我跟他说我可能一年后我想要生小孩，他有可能不会给我这个机会。
对对对， 所以这个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点不 OK 的事情。但是同时我跟你们分享波兰的情况，因为波兰很多女生就是去面试差不多一个月后就生小孩，就是就怀孕了。
故意的？等一下，
应该是说故意去
找已经有
应该是说故意去找工作先怀孕了，然后故意
找
工作，然后之后就
这样子也不 OK 啦，
非常不 OK。 所以我都觉得都要有一个不管是老板或是员工都要有一个就是一个合理的立场吧。因为我也觉得为了
是要诚实，但是 对但有时候
我要补充一下，我刚刚 Google 了一下，台湾是已开发国家没有错。
对呀、啊，
怎么讲？
好，那我们这里告个段落。那宝玲呢，你现在在台湾快十年吗？然后如果你之后还有机会去别的国家的话，你会选择哪里一个国家工作？
刚好说啊，德国。
对啊。
真的吗？
真的、
啊、认真
认真。如果我可以克服德文
Sprechen Sie Deutsch?
呀呀呀不如果我可以克服德文的话，或是真的是想要过去那边，然后有先有一个工作机会，
我有一个想法。你可以开包装商店在德国，可以德国
应该会比较成功。但是主要是我就觉得，如果一开始假设我老公也会想要过去的话，那可能德国我觉得真的是不错。
波兰也很近。
对，波兰很近。然后我自己觉得我也是很重视效率，然后我会想要在这几个小时内就完成工作，之后有自己的时间。
Work life balance，
没错。
OK，
你呢？
好。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台湾的，但是我之前我觉得在澳洲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蛮开心的，但可能是因为我都在那边度假吧，所以就会觉得那边好像压力没有那么大。
但是工作的部分都也在德国对吧？
工作对，就是但是因为我工作那个时候在德国工作的环境是比较多元，就是欧洲很多的人，因为我们在厨房。对，那我也蛮喜欢，而且是因为可以很多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
OK， 那决定了，我们搬到德国去。
对，我觉得，
那你会想要在德国吗？
1300小时，我
觉
得可以，
觉得可以了。
对。
好，那台湾的人，台湾人是想去哪里工作呢？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听听我们的解法。
好，
我想去美国。
美国？
美国，因为没有去过，可是有听很多人说在美国。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你把你事情做好，你就可以下班了。
你呢？
我跟他一样。
OK，
一起
去美国。
比较习惯台湾，
因为我儿子在 Google 上班，所以我觉得
你要跟他一起吗？
我觉得 Google 的这个工作文化是我觉得非常欣赏的。
我朋友都去欧洲哎。他们都去采苹果，然后他们说薪水很多。
瑞士还是德国的福利很好，听说他们那边就是虽然税会缴的比较多，可是人民的福利很好，什么小孩子都会有那个教育补助金还是什么的可以拿啊。像台湾就生小孩就要担心。
我想要去瑞士，因为我上次看到有人说那里工作很轻松，然后大家不会工作太久，但是就是可以很快乐的工作跟生活。对，
我也是想要去瑞士。
不好意思，
没有，我跟你们说为什么？因为
想到瑞士的德语区。
第一个是有一位男生是说他要去挪威，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边有很多帅哥。所以我也会想要去
啊。所以不管
可以去工作一下，但是我也是听说那边的福利是算欧洲也是算不错的。
对啊，
对。然后瑞士是因为那边有也有帅哥，然后也有巧克力。所以再有加分。
德国什么都有啊。
所以好，我们去德国。
结果还是好，德国。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刚刚那个女生提到的就是生小孩的部分。我不知道在台湾，如果你是生小孩，有所谓的育婴假吗？
有。
你有研究多久吗？
我记得是一年。
一年啊，就女生嘛。
对
啊，男生呢，可以吗？
男生是不是有2个月之类的？
有吗？
我记得就是也可以请，但是 可能我觉得在台湾的社会环境里面，可能比较不允许。
现在德国我也忘了时间，但是老公就是先生也可以，因为有生小孩所以请假而请假。
对 对, 對，
我妹妹跟她老公他们两个都是在德国，然后他们就是有 50% 是我妹妹请，50% 是她老公。
没有，但是男生女生他可以各自请他们各自的、啊、对不对？就比如说假装女生一年用完了，他可以再去换男生请他的就是 credit、嗯、
我知道冰岛比较特别，就是也是两位都有资格可以请三个月，然后他们另外还有三个月可以一起就是分，就是看他们要怎么安排。然后这个育婴假的时候薪水还是有 80%。
嗯，波兰也是80%。
是吗？ 80%、
80%、哦、然后你可以请总共41个礼拜。
41个礼拜哦，哎，那也很多，
超级多。
哎，波兰也不错啊。
对啊，
这方面生小孩的话，
你
可以先
这么轻，
不然你也可以跟波兰女生一样啊，你就先怀孕，然后找工作。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很不 OK。对他的 team 超级，因为我妹妹是好像是那时候是他的主管或是谁，然后我妹说哇好累，如果有这样的员工
哦，
他也是工作变成。本来是找人是为了减少工作，结果其实没有，但是公司的负担一样大。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会是比较是属于政府的福利够不够完整了、因为育婴假这个薪水基本上我不知道在波兰是怎么样，但是在台湾是政府付的钱，其实不是、不是公司。所以如果我们一般的人需要透过找到一个公司，然后把名字挂在那边才有办法去领这个钱的话，那我觉得是政府的整个的制度不够完善，因为它也可以让就是任何人生了小孩以后他还是可以拥有这样子的福利，那大家就可以不用去找一份工作然后浪费公司的面试的资源然后来享有这个福利。然后不好意思，我要补充一下，我刚刚查了一下，在台湾男生跟女生都可以请育婴假，同一个小孩只要在3岁以前total 总 total 你可以请到2年的育婴假，然后男生跟女生都可以请，就是你这两年你可以，比如说
真的人家真的会请。
如果有人在对在观众或听众男生跟我们分享这个经验，你有申请过吗？就是跟老板说，哎，老板，我有老婆生小孩，我要请假。
对，但是我真的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性别不平权的概念啊。大家可能对男性就是说，哎，你不行，你怎么会去请假去做这件事情？然后男性好像会被有一点沦为没有出息，
对，哦，
对，然后才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在女生的部分，我自己也会有一点点生气的是，譬如说，公司的男性主管会觉得说，哦，如果这个人离职，或者是这个人要转换一些什么人生的跑道，如果是女生，她可能就是结婚没有关系，生小孩也没有关系，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解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性别歧视，怎么会是男生不能做这件事情？但是女生做这件事情就是啊 ，OK， 因为你的人生就是要生小孩啊，你就是要去照顾小孩，所以这个公司职场的未来对你也没有。
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个蛮有趣的例子吗
？OK，
因为我刚才提到我在台湾遇到所有的面试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
对，
你什么时候要生小孩？
对，
我妹妹的老公他在德国去面试的时候，人家是跟他说：“你已经有小孩吗？”然后那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然后结果他的主管说，因为他们觉得男生如果有小孩在工作上比较有效率，比较知道怎么安排自己工作时间，所以他们选
员工
一个人是爸爸的。
对，
因为觉得可能为了小孩他会更努力。
对，
有可能。
然后我就觉得是也是一个，所以变成是没有小孩的人被歧视到吗？或是
对，如果你没有小孩，
但我觉得的确在个生命历程上的确就是会比较不一样啊。所以也许他的公司的价值观他就是要找一个有当父母的人，这一点我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不是歧视，虽然
对我觉得
不
算歧视，
你们没有。
但是像现在这样子，我去面试的时候有小孩没有啊？那不好意思，不适合。
对，可能
当然
我
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已啊，也不是不会。
但是他可能是会问到这个问题，虽然是很私人的问题，这是为了他 可能如果他有办法 handle 他本来的工作，嗯，然后想要换，然后已经有小孩，有可能他真的是就是能力不错。
可是我觉得比较多的应该是稳定度，因为你有小孩的时候，你比较会有经济压力，所以你有可能比较会受限于经济压力，比较不想要换工作。
也许，
对，我觉得都有可能啦。对啊，
所以这个节目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好像就是不管在哪里，还有你是老板或是员工，
好的跟不好
的，对
对对，没错。但是还是每个国家的文化还是会影响到这个职场文化，很明显啊。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每个就是职场环境当中，虽然有外在的，就是我们要接受说，现在的环境就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职场状态。不过，我觉得我们每一个身为在就是职场的一份子，我们自己其实也会影响。就是这个
环境吗？
环境
气氛吗？
对啊，对啊，对啊！当然是你在大公司或小公司也都不一定。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自己还是会成为这个职场文化的一环。
这个是不是你的 tips？ 是你的 tips 吗？听起来是你今天要给的 tips。
对，这是我今天想要给 tips， 就是说，其实刚刚这样讨论下来，就会知道说，其实我们很喜欢可能台湾的人情味，但是可能就会带来一些就是其他的问题的点。然后我们可能觉得，别人很有效率，但是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啊，好冷漠，可能在公司没有这种就是情感的融入。那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就是它可能都有一体两面。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想要带给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个职场我们每天都要工作的环境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可以带点一点我们的元素，然后加进去，然后让它变成一个我们更想要的职场文化的生活。这样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的地方。对，
这个 tips 很好啊，但是我觉得你一个人可能也没办法改变
什么，
改变很多。對，所以我觉得可能台湾，我不知道，我现在不知道台湾的状况，但是德国这个工会嘛，是比较就是很多人是在某一个工会里面，或者大公司他也会有一个内部的工会，所以这样子员工可以比较有可以发声，然后说我们哪一些地方希望有哪一些改变。这个在台湾好像可能要再
努力一点，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公司来讲，我们公司有工会啊，但是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说代表我们工会的人是谁，也不知道谁可以去发声。所以我觉得的确就是现在我觉得还是有一点 follow， 就是我们有这个制度，我们要遵守，可是我们还不知道其实这是我们的权益可以去做。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
有责任的是有权益。对
每个人都要就是意识到说，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去做一点点什么样子的事情，让它变得更好，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结束以后，我们就开始收拾包包，然后一起到德国去。
对，
好，那我们就是未来的在家旅行在德国
改变。
好了，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节目更新的时间为每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礼拜四晚上八点。
我们也会想要知道你在工作上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最喜欢跟最讨厌工作的那一部分，记得留言给我们。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内容，就记得 subscribe
按赞留言，还有吗？
应该是按赞订阅，按赞订阅留言。对，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在家旅行再见了，拜拜
拜拜。